Kobe 可以开镜头，可以开声音。Hello，
Hello，Hello，hello。 哎呦，办公室还要戴口罩
要啊，
啊？
规定的。
哦，哎 你的口罩看起来很厉害，那是什么口罩？
超舒适的，
是吗？
对啊，这是之前人家就是一个朋友，一个教会弟兄，他那时候因为他跟我姐很好啦，他就想说美国很缺，他就拿了一堆给我，结果我姐公司不能用，因为我姐公司他们美国那时候因为口罩也很缺，所以他们就是那种属于医疗性的口罩，就只能留给医疗人员用，然后他们公司都会配一些那种比较特殊的。然后就里面可能再多加一层什么什么东西可以做替换的那一种 所以后来我就寄了一些，但是他都没有用到。然后这一款，因为我们现在长时间在办公室嘛，所以这一款我觉得戴起来比一般那种这种这种
对啊，
这种这种舒服，它比较软，对，呼吸比较顺畅。
因为我每次戴那种口罩，有时候要分享都会喘不过气来。
对，没
嗯，
错。
有时候要说：“哎，等我一下，让我呼吸一口气。
哇，等一下你会分享什么呢？
就是分享一段经文吧，然
哎，
后
你到时
分
候会
享。
分享画面吗？
啊，会啊，会啊，会啊，
哦，好好
就
好
是
好好。
基本上就是我回来去教会分享的内容。
哦，OK。
对，
所以已经分享几间教会了嘛，对不对？应该不多吧？你才刚出来，
我关在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分享了
哦，
一
也
间
是
教
线
会。
上吗？也是
对啊，
线
对
上
啊，对啊，对啊。
，OK。
我关在里面的时候都还没有3级啊，所以只能在线上啊。然后，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教会他们还是没有实体聚会
对。
啊。那昨天我去那个教会，是我到现场，但是没有人在现场，就有同工在现场，比如说敬拜团的
对，同工而
讲员，
已。
对，然后他们是用现场直
线上
播
直播，
嘛，
对，没错。
对啊。
因为教会也怕啦，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
对
群
啊，
聚。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有时候还本来我本来想说啊，还可以看到人，结果都看不到人这样。
看不到。
教会应该放一些人形立牌在那边这样，安慰一下讲员的心
有一
这样。
些，诶，是哪一个啊？就是说，就变成有些牧师他习惯看到人，然后可以就有人的反应，然后可以帮助他多分享或一些感动 可是现在全部变成直播之后，就是很孤单这样子，只能看着录影机这样。
而且像昨天我去那个教会，因为我
哈。
很久才回来嘛，所以
哦。
我在讲的时候，我还想说，哎，镜头在哪里啊？我就因为你没有对着镜头，其实很奇，也弟兄姐妹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在跟我讲话这样子，所以你讲的时候，你还要去。我一下子忘了他们的镜头，要看他们的镜头，你知道，就是，然后我习惯是看椅子座位嘛，然后后来
对。
其实我已经讲到很后面，还想啊，不对哈，我要看镜头在那边，
辛苦。
还好了，不会了，去分享是不会辛苦了，对呀、啊，只是要适应一下，就是哦。你要对着镜头讲话，这样，
对，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因为这段时间全部都是视讯会议，怎样都是视讯会议。到这个礼拜，副总这边才有，就是副总这边就是总管理处啦，业务单位就全部都进公司上班，不然之前都是 A、B 分流，所以今天应该也是很多人是一半一半。如果是编辑部的同事的话，可能有一半是在公司，有一半是在家里这样。所以你只要看到戴口罩，都是在公司。
对啊，哦，我回台湾哈，我每次出门都忘了戴口罩，然
不行
后
哦。
我都是到了外面，然后 就我家外面啦、啊，然后就看到，哎、欸，哦，路上看到路上人戴口罩，我才赶快跑回家拿口罩这样。
哎、欸，你要随身携带两三个，就算现在已经降级了，可是身上一定要带着。
不是这个，不是，就是其实这是一种心理的那个感受啦，就是说，因为其实哈，我觉得台湾是非常安全的。
是
对我来说啦，就是我从那边回来，所以我心里面就我还跟那个曾秀才讲说、欸，奇怪，我们在那边出门都会记得戴口罩，怎么回来每次我们两个都忘了戴口罩，就是我们两个都会忘记戴口罩，然后就是出去了，然后又再跑回来拿口罩这样子，不然就是已经来不及了。譬如说我可能开车嘛，
嗯，
然后就直接开到我爸妈家，然后才跟我爸妈说给我们两个口罩。
真假？
真的、啊？
你们现在有吗？有口罩吗？
现在有口罩啊，回来当然有口罩啊。而且现在坐飞机都会发口罩，所以其实现在是有口罩，只是就是那个习惯性心里面对于台湾的认知，就是其实台湾是非常安全的，就是所以压根就不会想到说，
还要
出
戴
门
口
还要戴
罩。
口罩这样子。啊，事实上的确台湾真的也是很安全的啊，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那你们大家都戴口罩，我就不需要戴了啊，是不是？就是换一个角度，你反过来想嘛，每个人都戴口罩，我不
我
用戴
之前曾经还没有这么严重，5月14号之前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偶尔出去，我会没戴口罩。对，因为我就想说公司跟家里很近，我就没有戴。结果后来我发现不行欸，就是大家都这样子。会看你一下这样子，我说我就这么近，我还要戴。就到后来，我就想说，算了，我们就乖乖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戴口罩。哎，待会 Jerry 上来了，
你好，
杰
米，你在家里是不是？
对，我在家。
这个就是你后来换的那间公寓嘛，
对。
你还好吗？
很好啊，很好啊，只是不太习惯而已。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家里的柜子、抽屉打开，然后因为我们已经都完全忘记那个东西放在哪里，然后抽屉里面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就全部把它打开看一下，然后试着记得说，哦，这边是放汤匙，那边是放筷子，然后杯子在哪里，这样就是锅子在哪里，找东西，到处找东西
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
这样。然后回来最重要的就是常常忘记戴口罩，
对，看到有分享。
然后我爸每天都警告我，他说你小心哦，会罚很多钱哦。我昨天也是啊，我昨天下楼，然后就看到路上有一个人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然后我看到他戴口罩，想到啊我没戴口罩，我就跑回家拿口罩。还好他没有把我拍下来，这样直接上传，然后
真的，
哦，
那你下一步的计划呢？
下一步就先休息啊，然后结束了就再回去啊，申请哦没有申请签证，然后再回去这样，
你还是会再回去嘛，对吧？
对啊，
真是不容易啊，很不容易。
反
真
正。
的。
神要我回去，就会让我回去。这样，神说差不多了，
啊，如果再回去一任几年？
2年了。就
再回去，
我们一个任期都是2年这样。
所以再回去就是再2年，哦。
对，
已经去几年了？
5年多一点了吧？5年多了，对。
那，啊，这一次回来都陪陪爸爸啊。哦
对啊，就是这次回来会，就是我们这次回来会回来比较久一点，因为其实我们正常2年回来是可以休假4个月，然后上一次我回来其实只有回来2个月，主要是因为要配合学校，然后后来这次我跟学校讲，因为疫情啊，然后航班都很不稳定嘛，然后还要打疫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航班到底会怎样，第二我也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会被打到。所以我跟学校申请说， 我要线上课程，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这样，后来学校也说好啊，那你就线上上课吧。
教中文的，
对，就是用我们 Life ABC 的那个教材。然后，因为这次回来也发现真秀妈妈的状况不太好，就是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了，然后就回来上礼拜回去看她嘛，然后发现她站不太起来，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站直，然后走路也没有办，不太能走这样子。
他几岁啊？
86，
他年纪也不小了。
对，所以我礼拜四一早要回去。然后带他跟真秀带他去医院检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子。
那你都开车回去吗？还是坐火车？
我前几天去从那边把他弟弟的车开回来。他弟弟不是去年过世吗？不是，前年
吧，
前年对。现在就是很麻烦了啊，因为家里就剩下两个小孩啊。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然后还要他妈妈照顾，他妈妈自己现在身体已经这样，就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我们也是要想一想，到底将来他们要怎么办这样。对，
那我
所
们
以我，
时间差不多到了嘛，对不对，Chevy？
对啊，
那要不要 Vicky 你开个头，我们就正式开始喽。
好
好啊。
啊，好，我们线上会有一些老朋友在我们的当中，非常的欢迎。然后也有一些新朋友，是慕道友，就是最近可能对生命的议题有一些好奇，或者是有一些疑问的，然后我们都很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这样子。那也是透过线上的这些分享，就是有不。多方面的分享，觉得大家有一些多方面的看见。然后像今天我们的讲员 Trevi 就跟我会分享，他觉得台湾非就我们这边非常的安全啊，吼，好，常常忘记戴口罩，好，反而是我们这些人太过紧张，没有啦，我们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周边的人。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虽然这个疫情带给我们许多人在生活上面的不方便，但是我们却在这疫情当中看见神你丰富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保守我们的健康，你也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就要恳求你祝福，也恳求你祝福今天的团契时间，也祝福在当中参与的每一位同事以及他们的家庭。主要让我们能够透过 Trevi 的分享。让我们看见神，你是如何的，你已经为我们超前部署了。我们生活中，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计划都在你的手中。主，你来掌权，来带领，圣灵恩高在今天的整场的聚会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耶稣，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这样子感谢、赞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
门。
门。耶，好
好。
，Trevi 来吧。
可不可以那个先请大家开一下镜头，让我看一下脸这样，就只有看到两人这样，两眉。Hello，Casey，好久不见了，这个是老朋友了。
对对对，还有
那
两
个，
位更老的朋友，有一位那个在家里，现在不方便开镜头，然后另外一
哦，
位呢，谢怡珍谢同学，我猜应该也是不方便哈。
好。好，那我想其实我就开始啊。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部分的经文哈，是我对于这一段我们在那边还有疫情的一些当中的一些经历哈，我自己的感受领受。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些事工的分享。那其实很高兴 今天可以回来哈，回到家里哈。然后跟所有亲爱的，不管是家人朋友们见面啊，我们回来路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但是也总算回家了。那怎么波折呢？第一就是我们买了机票，然后到了机场 check in 之后，签证过期，然后我们被拒绝出境，就是不准我们出境啊。我是第一次。 出国碰到，听说啦，到 听到还有碰到这种，你签证过期了，他不给你出境这样子，硬是要把你留下来，我倒觉得很好奇啊，这个国家还蛮特别。那后来又订了机票，然后我们在订机票过程发现，就是从我们巴基斯坦要出去的很多的国家都不接受转机，所以其实我们是几乎绕了快一个地球这样子飞回来的，我们是辗转飞回来的。好，那但是总算回到家来了，感谢主。好，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不管是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朋友们，在我们任期当中对我们的带导，还有在我们事工跟需要上面的奉献，好，让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个任期。然后回到家来呢，没有想到我们见面的方式是你看得见我，我看不到你。那也盼望在疫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安啦。那今天是很抱歉，那我太太没有办法来，因为这次回来我们发现岳母的脊椎问题很严重，所以我看了是很难过啦，我相信我的太太一定更舍不得。那父母亲，孩子是父母亲的心头一块肉，那父母亲也是我们心上的一个挂念，所以我就跟曾秀说，你在花莲多陪陪妈妈，然后试着让她走路运动这样子。也想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她可以有更好的受到接受好的治疗。对，那也请大家可以为她的母亲代祷，谢谢大家。好，巴基斯坦好的疫情好，其实从去年二月开始好，就是跟着国际流行这样子，然后就一路飙升。那官方数字一天最高新增最高是12000人。所以各位，你们我刚才有分享说我回来常忘了戴口罩，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忘记戴口罩。然后那从去年到现在，其实我们经常听到在那里的朋友啊或是亲人啊死了或者是被感染。那前一阵子有好几位韩国跟我们一样的同路人被感染，那有一个死了，那有一对夫妻呢因为重症被送回韩国，那丈夫因为脑部血栓丧失了语言功能，现在还在治疗。那也有好几个中国去的家庭也被感染。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蒙神的看顾，我们两个身体都还健康这样子。那每天我们在那边就关注着那个数字疫情，然后看到那个数字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或者是往上，然后其实那时候真的还很羡慕在台湾的大家哈，在台湾我知道有好的医疗健保系统啊，有效的边境管制，好啦，现在有3+11，我说还不错的边境管制哈，就至少让疫情没有在台湾很严重的这个散播，然后这些都是在巴基斯坦没有的。那当然最近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那我也看到新闻，每天在那边我们也是很关心，从五月我们就一直每天都会看台湾的新闻，也看到每天这个因为疫情产生的一些困扰纷扰还有不安。那我们虽然在外面，但是仍然是很关心我们的家，我们这个台湾，也从台湾的新闻上学到了一些新的名词，叫做超前部署、校正回归，还有什么清零、加零，加零是什么我不太懂。好，那但是我就发现其实上帝也有超前部署跟校正回归，只是上帝的校正回归是校正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基督里，然后借着环境超前部署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明白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神，思想上帝在我们当中的这个超前部署。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27-29。来，请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赞美你，愿你的名被世人称颂，愿你的荣耀遍满全地，愿全地都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也求主恩膏孩子的口，借着孩子使听的说的都蒙你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平安其实是基督徒很熟悉的一个词，甚至我相信不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子彼此来问候哈。那其实在穆斯林之间也是这样子啊，穆斯林见面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阿萨拉姆雷公，然后回应的人一定会说瓦雷公阿萨拉姆。各位，你听到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词叫 Salam， Salam 就是我们知道的 Salam 平安，所以其实他们也是、用这个来问候。那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心里面所想所期待的是什么哈。那我会想到风和日丽，无灾无害，凡事顺心。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世事难料，似乎常常不尽人意，然后我们会有忧虑有害怕是正常。但是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13章到16章，我们是读14章，13章到16章其实是记载耶稣预告自己的离开，跟门徒之间的有很多的对话，在13章到16章之间。那门徒们的靠山其实就要没了，因为耶稣要离开，那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忧虑，所以在这几章里面给了他们离世前很多的，或者是说最后的一个教导跟劝勉。好，在14章里面耶稣的劝勉里面提到不少重要的讯息，包括说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然后会赐下圣灵，那也提到赐下平安，然后并且呢在这一章里面耶稣给了门徒相信的依据。那我们要借着13章到16章，我想我们对照着耶稣所讲的一些话，我们来理解这个经文。我想要理解一个人讲的话，从他前后所讲的话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来理解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个，神同在的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其实耶稣讲说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耶稣的一生并不顺遂，也没有诸事亨通，他是出生在马槽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并且呢他受尽在一生当中受尽人的屈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经文里面我的平安，或者是说耶稣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所以耶稣所指的肯定不是一般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万事如意啊，诸事亨通的平安，不是世人或者是世界所理解定义的那种平安。耶稣自己他也说了哈，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哈，几段他说的话哈，对照来看，来试着明白耶稣的意思。好，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耶稣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跟他一样。好，虽然耶稣经历了鞭伤死亡，但是他的复活显明他已经胜了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死亡，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 永恒的凭据。这个信能够帮助我们不再受限于眼前的苦难。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耶稣讲的话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不论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苦，借着基督，我们都会到他在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的地方。那一条路我们也知道。好，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这条通往神的道路，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因着眼前的困境，忘了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基督的平安，我们忘了即使有苦难，因着基督我们有能力可以超越胜过苦难。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不是说你在家里或是在办公室。好，我们另外再来看一段耶稣讲的话，在14，同样在14章16到20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指的是耶稣复活，圣灵赐下。而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就了。耶稣又说了，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一切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亲爱的家人，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刚刚我们读到，耶稣说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基督在父神里面，好像绕口令，到底谁在谁里面。好，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都在基督里，并且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世界不会带给我们永远的平安，平安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也不是关注在万事如意，更不是期待那个不可靠的外在环境，因为环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神当然也会借着环境赐给我们平安了。那像我们在台湾，在疫情中，我们有好的医疗体系，本来没有疫苗，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有疫苗可以打，这是大家可以期待的，也稍稍的带给我们心里面一些平安，但是真平安是我们在困境在困难中，因着圣灵的帮助，想起基督的应许，神的话，让我们得着在基督里上帝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平安。好，这个是巴基斯坦的这个 新冠疫情的一个统计表，好，从去年的二月开始，我本来想把台湾的数字也涵盖进去，我在网络上找，但是我发现我如果把台湾的数字放进去呢，各位根本看不到台湾的那一条线。
Kevin， 你要分享画面
啊？我没有分享画面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很想看图表，你快点给我们看。
哎，看不到图表吗？应该有啊。等一下哈，你是说
你从头到尾，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分享画面？
哦，真的哦。OK，Sorry。
最下面有个分享画面，你有看到吗？
要往下拉。所以把你的滑鼠往下拉，就有一个分享画面。
对对对，
是哈，等我一下哈 ，OK。OK。
有了，有了，
有了。
好，好，看到了哈。
好，
好。这个是巴基斯坦的这个疫情从去年二月开始的一个统计哈。那我把台湾的数字放进去之后，后来我发现台湾的根本就是躺在最下面的那一条线哈，根本就看不出来，比较的时候看不出来，所以我就放弃了。这就是单纯巴基斯坦。各位你们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已经四波了，一二三四，我们走的时候是第四波正在上来的时候。最高 一天是一万两千，然后平均就是一天就是一千、两千、三千、四千这样子。所以各位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回台湾，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安全啊，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然后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子紧张的要命？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紧张啦，该有的防护还是要防护的。我也在学着适应，就是要戴口罩，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好，那其实本地人哈，我们在那边本地人都不相信官方数字，那其实我也不相信，啊，因为为什么？第一个，穷人根本就付不起检测的费用啊，而且有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受教育的人，根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已经死了。然后疫情爆发以后哈，政府就开始封城管制，啊，只有卖菜卖肉的可以营业，其他所有的场所公司一律关闭，不准上班。好，不过但是那边的社交习惯跟文化是见面要拥抱，然后家族群聚啊，互访非常频繁，所以很容易就扩散。各位，这张照片是在疫情当中的时候，那个他们过他们的开斋节，然后你看好像只有一个人吧，我仔细看好像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在很远的地方，他戴了口罩，其他人都没有人戴口罩。好，那当然那个时候受教育有钱的人就疯狂抢口罩，所有的药局都买不到。然后我们呢，只有当初五年多前，我们去的时候带了十多个备用的口罩，也从来没有用过。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啊，我好像还有一些口罩，就是那十几个，我就开始翻箱倒柜，然后去找。啊，不知道口罩有没有使用期限，会不会过期啊？各位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但是呢，然后当我戴起那第一个口罩的时候呢，口罩这边不是有个压条吗？那个铁丝，我一压，它就断了。哦，口罩可能没有过期，但是那个铁丝已经大概过了它的使用期限。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将就着用了。好，那当地的医疗体系很落后，然后也处理不了一时突然暴增的这些病人，所以医院基本上都是告知所有被感染的人在家自我隔离，除非你已经呼吸困难了，症状严重的才通知医院，然后他们会叫救护车来把你载到医院去。然后并且这些医院呢，都是把医疗资源留给本国的人民，那外国人在那边其实那个处境是有点困难。然后坦白说呢，疫情这样一步一步接近我们的社区，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就是就在我家邻近最近的一个路口，啊，有一天我就发现，欸，警察在我们家的巷口摆了路障，啊，那代表什么？就是我们家旁边不知道哪里 有人被感染，啊，那然后每天听到的都是哇，扩散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广泛，然后哇，我们连最基本的口罩都没有，欸，不是没有啦，有啦，就那十几个，然后我就开始担心了，啊，但是也无能为力，反正我们也只能靠那十来个口罩 就是这么撑着哈。我们没有办法像各位这样每天换一个口罩，我们就是一直重复戴啊。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好，理智上呢，我知道神的同在，可是心里面还是难免会忧虑。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开始在想，那到底基督的平安对我来说是什么？好，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在这个情况下面，你到底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其实神知道我期待依靠这些世上的这些事物，口罩啊等等，来得到平安，而不是他已经给了我的那个基督的平安。所以让我面对没有可靠的环境，让我操练学习。我相信这是神对我的超前部署。于是慢慢的我自己体会也明白说，其实世界上的一切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平安，暂时的平安，但是外在的环境会不断的变化，没有办法保证永远的平安，永远的顺心是不可能。所以好不容易呢，就像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了疫苗可以打了嘛，对不对？就是当然最近缺疫苗，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等到你了。那但是又听说啊，疫苗对变种病毒的效果有限，可能打两剂不够，然后还要再打第三剂。那会不会有第四剂、第五剂呢？哦，没有人知道。我想神的同在是我可以唯一依靠跟相信。在基督里面，他所应许的这个永恒的盼望，才是我要去专心仰望的。因为不论环境如何，结果如何，我相信我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永恒计划中，都好过依靠不确定的环境而担心跟忧虑。我想起一位牧师曾经问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准备好了吗？”好，我想我准备好了。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那里就可以更安心的去面对在巴基斯坦需要我们服侍的每一位。多变的环境不会给我们平安的保证，但是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已经将平安给我们，并且我们有神的同在。借着基督圣灵的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绝对可以超越这个环境，超越担忧，超越困境，让我们可以得着在基督里面的真平安。那耶稣也给了我们，给了门徒，给了我们一个不忧虑不害怕的一个凭据。经文里面一开始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希腊文原文是一个命令。那耶稣知道门徒当时对他的信心跟认识都不太够。好，那对于未来他们要独自面对，会担心会害怕，所以他就提醒门徒自己在之前就是已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就是他会去天父那里啊，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啊，求天父赐下圣灵啊，跟门徒同在，而且还会再来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他对他们讲过的话。好，各位注意好，最后一段耶稣说的：“现在事情还没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现在事情还没成就哦，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好，耶稣强调哦，我是预告哦，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哦，到时候你们就会相信了。所以只等到耶稣复活，圣灵降下后，门徒们才真正的明白、认识并且相信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这一切话。好，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当时门徒们没有圣经，只能凭着对耶稣所说的话跟会对他所做的事情来理解。有时候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跟当时的门徒是有点类似的。 对耶稣基督跟他的话不是那么的理解，所以我们会因着处境会忧愁会害怕。但是今天我们有圣经和门徒们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一切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大可以放胆的相信这些耶稣所说的话。期望环境给我们平安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因着基督的能力能够使我们的心思念超越当下的困境跟苦难，让我们可以安稳的在基督的平安跟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巴基斯坦的疫情一直都没有所谓的清零，应该是说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说实话，以我对他们政府的了解，我也不期待这件事情会发生。封城了半年，依靠打工赚钱的那些基层的人因为封城不能出来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出现问题。政府虽然有救济，但是因为贪污，要不然就是缓不济急，要不然就是根本到不了这些有需要的家庭。然后就有一位弟兄就开始筹募基本的生活物资，柴米油盐酱醋茶面粉啊等等，然后去送给这些在困难中的家庭，那部分是穆斯林或者是基督徒，那也为这些家庭祝福祷告，求神看顾这些家庭。当时其实疫情还是很严重，他就带着物资这样子送到不同的区域给不同的家庭。那这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他没有讲说那个疫情有多危险，他可能被传染等等，但是他只告诉我这些家庭处境困难，很开心收到及时的帮助，好，跟祷告的祝福。然后我听着他分享，我看着照片，我就在想说，这个弟兄他不仅拥有基督的平安，而且他还是那个把平安带给人的人，他是一个平安的使者。那去年我们穆斯林的朋友小女儿需要去医院做手术切片检查，那个时候每天感染的人数都是千人起跳这样子。然后我们知道医院是一个高危险的场所，我们两个仍然是必须要去医院陪伴他们。那进入医院前，然后都必须要在外面排队啊，测量体温。在那里是没有社交距离，你看那个照片就知道，他们虽然戴口罩，可是他全部都坐在一堆这样。排队也是一样。结果呢，我非常的幸运，在我前面的那一个人被测出发高烧，不能进医院。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感染，但是我觉得我也实在太幸运了。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这么巧就是我前面那个人发高烧。但是我也没想太多了，只是那时候心头揪了一下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因为知道这个家庭需要陪伴，所以我们就还是去为他们祷告。那今年过年呢，我们约了几个从中国来的跟我们一样被拆派出来的家庭来吃年夜饭，因为我们比较年长，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就是弟弟妹妹一样。那我们就请他们来我们家吃团圆饭。有一个家庭因为他同一个楼层分租的那个隔壁的邻居被感染新冠病毒，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自我在家隔离，他也不敢出门，连他们家院子都不太敢出，因为怕被隔壁就是紧邻的感染。那第二天我们就把这个做好的年菜送去给他们，因为我们想说他们自我隔离也没出去买菜什么，家里一定没什么吃的。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不害怕吗？其实说实话，我们心里面没有想这个事情，我们只是想到说他们有需要，然后我们就为他们送一点年菜，让大人跟孩子有一些过年的气氛这样子。那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有五六个国内来的，就是中国来的，跟我们一样被拆派出来的家庭被确诊感染。那因为医疗资源缺乏，除非是重症医院不收的嘛，那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就发讯息给我，他发的是一个大陆的医生，他们也是弟兄，告诉他们叫他们去买这些药，在家里吃。但是他不能出门，他就发给我说请我去帮他买药。那买药当然就要送药啊，对不对？送药去给他们了。 但是我们两个只有口罩啊，然后那也没有什么防护，还会跟他们接触，有没有风险？那当然有咯。那要不要送去给他们呢？各位，啊，当然是要了。我们怎么能够看见需要，那我又不去帮助他们呢？但是我们坦白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害怕担忧，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里，在上帝的计划里，其实不论如何都是好的。这也是我跟甄秀我们有一天坐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在聊就是我们会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主的手里，在上帝的计划里，不论如何都是好的。好，感谢主，我们也是平安无事。好，当我们看到需要就必须要服侍，去医院探访家庭关怀，好，去村庄，好，不论不是我们知道自己不会感染，好，是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我们确信在神的手中不论如何都是好的无比。所以外在的环境跟讯息所造成的这些忧虑恐惧不会占据我们的心里面，而是基督的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好，亲爱的朋友们，充满忧虑害怕的心哪里会有空间容纳基督的平安呢？别忘了，我们都是平安福音的使者。好，所以耶稣基督命令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基督的平安已经赐给我们。神的子民跟世人不同的是，基督的平安已经赐给我们。疫情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消失的，就算有一天真的没了，我们的环境仍旧会有新的状况。好，每一次的困境都是神对我们的超前部署，为的是操练我们可以无忧无惧的活出在基督里面那个平安的生命。我想我们的平安好，是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确信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有神的话，有门徒的见证为凭据，使我们可以无忧不惧，放胆的领受基督所赐的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跟赞美，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平安，并且赐给了我们。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使我们常常想起你所说的话，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让我们有一个眼光是可以超越眼前的困难，定睛在基督里面那永恒的盼望，使我们充满信心，无忧无惧地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可以得胜有余。阿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
好，接下来我跟各位分享我们在那边的一些事工的状况哈。那我们第二个任期也顺利结束了哈，我们完全的相信，也知道这都是神的自己的带领，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成就了他的工作。我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摆上自己，愿意去到那里而已。那妇女运动团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事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哈。那目前有超过15位固定的成员，那不固定的成员加起来也超过了30个哈。那透过这个妇女运动团体呢，我们去主动的关怀服侍有需要的妇女或家庭，好，并且为他们祷告和祝福。那也借由这些妇女团体的个别妇女，那我可以进到他们的家庭里面去，然后我们夫妻一起跟他们的家人建立关系，那透过生命，透过信仰的分享，来改变穆斯林对基督徒跟基督信仰错误的认知。当然我们也等候圣灵在这些家庭，在这些妇女当中动工，然后也求圣灵让我们知道配合神的工作，使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那这些社区妇女原来都本来都不相识，但是因为这个运动团体就把大家连接起来。然后其中一位年纪最长70几岁的妇女就对 我太太说，如果没有你好，我们彼此可能都不会往来。那这个太太的女儿也很感谢我太太说，因为这个运动团体让她母亲哈曾经非常犹豫，但是现在整个人都变开朗。那他们也会有定期的聚会，然后本来我都会参加，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奇怪，全部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男人。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太太，我可以当司机这样子服侍你，当司机，然后服侍这些妇女。但是我去好像怪怪的，因为我也不好意思，因为信这个穆斯林的关系，我也不能好像对他们太热情这样。所以他们讲他们的话，我通常都是在一个人在旁边哈。那他们定期的聚会，也让他们帮助他们可以更有深厚的感情哈跟关系。那另外，穆林事工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哈，不论是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那从2017到2019年，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哈去邀请我们的邻居一起来庆祝。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总共有7个家庭一起到我们家来，庆祝圣诞，享受圣诞大餐。那天有路过的邻居也来祝我们圣诞快乐。我们住那时候住的那个社区是只有我们一家，一家基督徒，其他全部都是穆斯林。那2020年呢，圣诞节就是去年，因为圣诞，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没有办法这样子邀请一群人。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单独的可以跟个别的家庭有更深的互动，所以我们是个别的邀请不同的家庭好来我们家里圣诞大餐这样子。那也愿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创意方法可以将福音置入好更深的跟这些穆斯林的家庭朋友们来互动。那其实我们进入第一年就认识了10几个穆斯林家庭，但是真的要承认跟他们建立关系实在是很花时间，不论多忙多累都要去参加邻居家邀请的生日派对啊，去他们家喝茶啊，然后平时我太太要做一些点心送给邻居互动啊，这些互动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帮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连结。那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想这些都是应该要摆上的。神帮助我们在穆斯林当中生活，也帮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门，打开家门，去真诚的很拥抱，去爱神摆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也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喜爱，我们也才能够进到他们的家庭里面，让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在他们当中见证基督的信仰。另外我们也跟本地的2个基督徒家庭配搭，好像来建立试着建立这个穆斯林的聚会点。对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穆斯林家庭，那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来接触他们的亲人跟友人。那目前总共有3个据点。那穆斯林改变信仰后会受到亲族跟社会的排挤，那他们的生活经济上就会面临困难。因此我透过一些我们就是想说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有想说用这个送养的计划来帮助这些家庭的经济。那送养计划我等一下会分享。那但是因为今年在拉合尔发生一个基督徒在公园分享福音被捕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家庭都被密切的监视，包括手机这样子，所以也包括我们配搭这2个家庭，所以送养的计划就暂缓了。那我们想说等情势比较安全再进行。那这是他们聚会的现场，那也有我们本地的配搭的同工在里面。好，另外一个是儿童教育的事工，它是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南边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砖厂。那砖厂里面的很多奴工的家庭，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因为贫困孩子们都没有办法去就学，所以我们跟一位牧师配合来支持针对这些儿童的一个教育工作。那每一天有一对夫妻会去这个砖厂里面 然后给专长的孩子们正规的一个教育、啊、那目的是期望这些孩子们将来因为受了教育好可以脱离他们现在的现况，甚至能够去帮助他们的家庭，那改善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的家庭、啊、那我们给予他们一些部分的一些教育跟生活上的部分需要、啊、好，那去年圣诞节前我们透过这个送羊的计划，然后送了五头母羊、啊、给这些专长的五个贫穷的家庭、啊、那各位可能想说为什么是五只、啊、因为经费有限、啊、所以我们而且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是先试然后一边做一边学习、啊、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经验，然后才能够去做的稍微多一点这样子。那这些母这些送出去的五只呢已经生了三只了，那第四只应该这个月应该也会出生了。这是小羊生出来的小羊的照片。那另外一个是本地教会的事工，那他是一个失护之家，就是没有父母亲照顾了。那这个失护之家呢收容了15位大概4岁到18岁的儿童。然后提供他们除了住宿生活之外，也安排他们去学校读书、啊、提供他们就是照顾他们，让他们去学校读书，提供他们经费这样子。那另外也给他们基督信仰的教导，那就是除了照顾孩子，让孩子们得到关顾，也培养孩子的未来。那我们现在也是给予部分经费上的支持，然后会去定期的探访他们。这一张就是我们去陪孩子们吃晚餐、哦、就是去陪伴他们看他们。好，另外我们也支持了一对神学生七号。那这一对神学生他们其实先生原来是我们的语言老师，那我们就鼓励他然后出来服侍，然后鼓励他去勇敢的用基督的爱去面对穆斯林，好，去进入村庄服侍。那去年这对夫妻他们选定了一个村庄，每周都会去探访去服侍村民，那同时也开始规划一些教育事工的开展。那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会陪着他们一起。那今年的6月呢，他开办了这个妇女缝纫班，总共有8个基督徒跟18个穆斯林妇女。好，那我们就把自己家里有唯有一台缝纫机就捐给他们。那这个传道人呢，他自己也把他们自己一家的也捐了，然后又另外再买了3台。好，那但是5台缝纫机要给26个人轮流练习使用，其实还是不太够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之后，我们也会评估看看要怎么样提供缝纫机，让妇女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成果，那可以借着这个技能去改变他们，改善他们家庭的生活。好，这是他们在练习的一个现场。同时这些妇女呢也没有受教育，所以她不会讲他们的国语，他们的国语叫乌尔都语。那刚好这个神学生以前是语言老师，好，那所以上帝也用他的专长，然后他就顺便就教这些妇女他们的国语乌尔都语，教他们识字，他们会讲这样子。那也是今年6月才开始。那另外他们也开始儿童教育的事工，他们在学校在村子里面租了一个房子，那目前学校刚刚才开始，就上个月才开始。那本来我们我已经跟这个神学生讲好用透过送羊计划来支持他那边的事工，然后也透过送羊计划让他可以去接触到村子里面有贫困有需要的这些村民。但是因为上个月是那个穆斯林的宰牲节，就是他们也跟我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他们很像我们旧约的信仰，他们要杀羊来祭神、献祭。因为上个月这个宰牲节，然后羊的价格太高了，大概涨了1倍，所以我跟他说我预算实在没那么多，我说你等过1-2个月，等到那个羊的数量比较 足够以后再去买会便宜一点这样。好，好，那我大概稍微说一下这个送养计划哈。这个是一个跟事工结合的计划哈。我们只提供母羊，但是我们其实不是送的，我们是请这些贫穷的家庭来帮我们照养这些这些母羊。那母羊一年大概可以，一年是可以生产两次，产出来的小羊一半就归这个照养家庭，作为他们照养的酬劳，还有他的羊奶呢，可以提供给照养家庭的一个营养的补充，那一半归他们，那另外一半呢，就运用在我们的事工上面，不同的事工，像譬如说专场的就羊就运用在专场的教育事工。好，那神学生村庄的就运用在神学生村庄的事工需要上面。那这样子照养家庭可以得到付出的工价，也可以避免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心态。那他这个教育事工，这个支持的事工对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有帮助有益处。那我想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在那边认识的一个穆斯林家庭的状况哈。啊，有一些人可能知道，四年前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穆斯林朋友哈。他们其实很想、很努力要让我们成为穆斯林哈，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然后我记得第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邀请他们一起过哈。那个太太跟我们说，我们又不是基督徒，那是你们基督徒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就也开始为着他们，好跟着他们，为着他们来家庭来祷告。那我们就一起为他的大女儿考医学院，祷告。那感谢主，就让他的大女儿顺利考上医学院。他大女儿第一次离家去住校，我们也陪着他这个父母亲啊，一起送他女儿去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医学院住宿哈。那慢慢慢慢的，他们家里有事啊，都会请我们去为他们祷告。那去年15岁的最小的女儿被诊断骨癌末期，啊，他们夫妻非常的难过啊，我们也陪着他们流泪祷告。那要做化疗，这个小妹妹还要求说要我们夫妻去陪着她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也有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夫妻跟孩子们就主动说要为我们夫妻两个庆祝圣诞节。当天晚饭过后，那小女儿就主动说她想要录影感谢教会为她祷告的人。我们来看听一下她她讲的。画面有动吗？好像没有，等一下再讲。好，等一下再看。好，那今年3月的时候，这个家庭的爸爸就流着泪，因为其实孩子越来越严重，然后他说如果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救他的女儿，他都愿意付上代价。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为他的女儿来祷告，寻求耶稣的大能来医治他的孩子。那我也跟这个哈先生，就是这个爸爸沟通，我说上帝让耶稣来救赎世人，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善行来救自己，所以耶稣为人的罪而死，成为赎罪。耶稣是唯一通往神那里的道路，我们必须相信，奉耶稣的名祷告也才能够蒙神垂听。真的很感谢主啊，哈先生就同意也接受我们这么做，然后也接受，然后就好，于是我们也就跟孩子说明，好，必须相信耶稣，奉耶稣名祷告。那所以3月15号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他们夫妻为他们祷告祝福，我们一起领圣餐，然后也奉主的名为他们抹油祷告，然后带着哈小妹接受耶稣，相信他的医治。好，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感谢所有为我们祷告的，为这个家庭祷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感受到基督的爱。从拒绝好到接纳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跟付出。 当然接到接受基督还有一段未知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学基督的舍己爱人，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好，这个小妹妹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各位你可以看到左边的那张照片，其实是她刚刚被检验出来，其实 还一脸都还很圆润。右边是她最新的一张照片，她在上个月已经截肢了，所以你看到那右边那张照片，她只剩下一只腿，她从髋骨以下都截肢了。虽然炎细胞让她变得非常瘦弱，她还要常常忍受这个肿瘤带来的疼痛，但是她还是很勇敢。她现在也在适应这个截肢后的一个生活。那我们虽然不在那里，但是我们仍旧每天透过这个视讯软体跟他们有联系。愿神真的是恩待这个家庭，并持续的在这个家庭里面工作，让这个家得到最美的祝福。
你们好，我是武南法蒂玛，我要谢谢你们的祷告，祝你们圣诞快乐。
好，这是他主动要求我们录影的，然后他叫我们教他怎么讲这样子。好，我想我们是真的是很真诚的去爱，去拥抱神把放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好，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主的小驴驹，在神所预定的地方等候神的时间来被神所用。那这条路我们很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同行，好，为我们带导，成为灵里面的扶持。那也需要弟兄姐妹固定的支持奉献，好，让我们可以继续走这条路。像这个任期其实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的固定奉献因为减少了一半，那差一点就要回来了。那还好透过办事处跟教会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神也感动这些弟兄姐妹，然后最终也让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任期，真的很感谢神。那也感谢大家的纪念跟支持。那同时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访宣，来这边认识一下神在这边的心意，然后参与我们部分的服事，领受神所赐给你们的意向，那回来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最后呢，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本地同工的安全跟事工的开展祷告，为我们关怀的刚才说的那个家庭哈家的小女儿求主施恩怜悯来祷告，也为我们后续任期的筹款来求主预备祷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
丘比，那如果要再去是什么时候？
11月底或12月初吧。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就是因为最长就是4个月嘛，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拖太久的，因为差会是有规定的。
很不容易啦，雪比真的很不容易。
感谢神啊，感谢神啊，都是神做的。其实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办事处有把我们叫去办事处，然后就给我们 review 我们在那边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最后那个办事处的同工就说，请你用一句话总结你所有的这一切。然后我想一下，我就说，神开始，神做成，就这样。我说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做的，如果不是神开始神自己做，我们在那里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因为其实我们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的外援跟帮助，除了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奉献支持，让我们可以在那边生活。那至于那些所有的事工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对，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经历，看到神带来这个人，带来那个人，然后这样子，然后 因为我们在那边，我们去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啊。对啊，更感谢神，就是让我们在那边都很平安啦、啊。就是，虽然疫情看似严重，可是很奇怪，就是我们都甚至我们直接认识的人都被感染，然后我们两个就，其实我们有两次被检查出阳性哦，一次是真秀，一次是我。
那、啊、后来呢？
后来我就打死不相信啊！我就说怎么可能？我说，出去的都是我呢，因为在那边男主外女主内嘛，没有我他是不可能出去的。所以我说，如果你感染，我一定是也有被感染，怎么可能你检查出来你是阴性，哦，不是，你是阳性，我是阴性，那我扣零，我难道金钟罩铁布衫吗？不可能啦、啊。然后
那是快筛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们做 PCR。
PCR 还阳性的，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说，一定是那个检测单位做错了，因为其实他完全没有症状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再去另外一家再做一次。结果真的去另外一家再做一次是阴性。然后。但是说实话啦，本来就是那个检测本来就是会有误差嘛，所以就算做出来阴性也不用太高兴，然后也还是有可能，反正就是，但是就真的就都没事啊，这样子就是两次都是这样子，一次是我，一次是他，然后就这样，
真是不容易的。还有弟兄姐妹有问题要问薛比的吗？
所以下一个任期多久？
两年。都是两年，以后都是两年，两年，两年，两年，这样。对，好，然后不要问我还要去多久了，因为，我爸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问我一个我答不出来的问题，我说这种事情我怎么会有计划呢？我说都是神的带领啊，我说神如果让我们去，我们就会有签证，我们就可以留在那边。神如果说啊时间到了，你该回来，神自然有他的办法让我们。就不能留在那里嘛，对啊，所以其实我说都是神的带领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哪里知道？我们去计划明天哪有可能？
好啊，那实在我是很感动的哦啊，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没有的话，薛比我帮你祷告。
好啊，好啊。谢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这样一个见证的故事。主，我们看到薛比跟真秀，我们看到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不过是一个我们都是一个残破的瓦器，你却让他们成为那个信心的勇士。所以亲爱的主，你告诉我们，凡你坐在那个弟兄最小最小的弟兄身上的事，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Amen.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同事，跟我们一起工作多年的薛比，他今天生命为主这样的摆上，有主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为我们安排的呼召跟使命，再次把薛比跟真秀仰望在主你面前，主你必一步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阿们
因为你要为我也要一样带领我们的脚步。耶稣，谢谢你借着今天薛比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主，你就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主你都跟我们在一起，
阿们，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智与灵能够从这个混乱的时代转移，定睛在你身上。
阿们，
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啊，谢谢 Jerry， 谢谢 Jerry。也如果可以，也请你们在祷告中纪念真秀的妈妈。哦，她真的是有一点严重，所以我们这一趟回来可能会蛮辛苦的，就是我要常常去花莲，然后带她去看医生，去可能还要做复检。我猜啦，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礼拜我要去看第一次看医生，所以大概看了以后才会大概知道状况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因为初期知道他有帕金森氏症，然后因为他的手都会这样子，然后现在又站不太起来，走不太动，所以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要去查一下这样子。对，好啊，
好啊，谢谢薛比啦。现在虽然有疫情，可是视讯比什么都方便，对不对？哦，
对啊，对啊，对啊，
要跟你见个面，还要怎样？怎样又怎样？现在就call一声就来了。好，
哦，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帮上忙的，或者有任何需要互相带导、互相扶持的，你尽量跟我们讲，好不好？
好，好，啊，OK。
那个德，你有没有什么要跟薛比讲的？
没有啊，就加油啊！我觉得不容易了，真的是爸爸年纪也这么大了啊，真秀的妈妈也都生病了。所有的父母亲都希望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他们的那个心里面一定是这样的。嗯，但是神有他的计划，这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我回应一下，换一个角度讲哈，这也逼得我爸要自立自强这样。
你爸也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多写一点字哦，他比较年轻的，对啊，
对啊，没错，没错，嗯，对，
上帝祝福你们的事工，好，
哦，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全民，
上帝祝福大家，好，谢谢，好，
拜拜，
好，拜拜。